美媒批评中共，美媒批评中共忘恩负义，竟罢乌国军援中共密事。美国智库话，中共一带一路向世界输出犯罪组织。东航坠机，美国资深飞机师话，不排除情绪造成的安全隐患。普京估不到侵乌战争面临五大意料之外的代价。习近平推共同富裕，中国富人加速资金转移。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1日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各国相继实施制裁向俄国施压，而中共政府至今仍然无所作为，不仅没有声援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甚至还合理化俄国的侵略行为。近日美国传媒披露，乌克兰曾经为中共政府提供各种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甚至为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提供了关键设备，从而造就中共近年海军力量的迅速发展。而如今中共却不愿回应乌克兰希望调停战争的请求。文章痛批中共在战争关键时刻选择同俄罗斯站在一起，忘恩负义。根据华盛顿邮报近日发表的专题报道，乌克兰多年来一直向北京当局提供难以取得的关键军事技术。文章细数了乌克兰过去曾经给予中共政府的军事援助项目，其中包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海军反导弹雷达技术和先进喷射引擎等。其中特别提到了辽宁号是中共从乌克兰购买的航母所改造而成的。此外，乌克兰还提供了300,000张航母设计图纸，才使中国自行造出第二艘航母山东号。据资料显示，辽宁号前身为苏联海军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属于苏联第三代航母，由当时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承建，后来被命名为瓦良格号。随着苏联解体和乌克兰独立，瓦良格号的建造工程亦都中断。随后中共政府表示要出资购买，并方称要改装成赌场使用，加上乌克兰政府当时迫切需要现金，所以中共最终以2,000,000美元骗得瓦良格号及300,000张原始设计图，这样才有中共后来改建成的辽宁号。外界据此质疑，虽然中共宣称中国的第二艘航母山东舰完全是自行设计，不过山东舰的原始设计很有可能亦都是来自乌克兰提供的30多万张航母设计图和造舰资料。除此之外，根据南华早报报道，曾经在乌克兰国防部任职的基弗仁科表示，当时西方国家并没有试图干预乌克兰向中共政府转移军事技术，以及同北京当局达成任何军事技术贸易协议的限制。中共想要技术，乌克兰不仅明白这一点，在这个方向上亦都成功地同中共合作。对此，德国基尔大学亚太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基尔希伯格表示，如果没有乌克兰的这些帮助，中国现在甚至连一艘服役的航母都没有。该文章还指出，这一段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北京当局可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感到尴尬，但中共对俄罗斯的依赖超过了同乌克兰的关系，而且一直以来公开支持莫斯科。不过让乌克兰感到失望的是，多年来同中共政府的所谓亲密伙伴关系，在俄国入侵期间并没有获得北京当局的支持。近日美国智库刊物发文披露，中共的一带一路已经沦为犯罪组织的温床，犯罪分子以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做掩护，挂羊头卖狗肉，大搞种种不法之事，无恶不作，从中谋取暴利。美国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的刊物《中国简报》近日刊发了曾经负责反恐情报工作的香港前警察蒲宇杰撰写的专栏文章，披露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掩护行不法之事的内幕。这篇文章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共影响力扩张至全亚洲，中国的有组织犯罪亦都遍及亚洲各地， 其中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及菲律宾尤其猖獗。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位于柬埔寨的斯瓦努港，是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重镇，如今已经沦为中国不法分子经营赌场、进行非法线上赌博和欺诈的犯罪之都，其中包括从中国大陆将人押到柬埔寨之后卖给当地黑社会，迫使其从事线上赌博、电信欺诈等犯罪行为，或者囚禁起来充当血奴。文章介绍，估计至2019年8月，有将近1000名中国公民在柬埔寨从事不法行为而被拘捕，其中115人涉嫌电信欺诈，335人涉及线上赌博。此外，在马来西亚境内，源自中国东南地区的黑社会，把持住更多元的组织犯罪勾当，成为了跨国的国际犯罪组织。文章披露，去年11月，马来西亚警察拘捕了廖顺喜犯罪集团的68名成员。而廖顺喜是世界历史红门文化协会的副主席，其罪行涉及洗黑钱、行贿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官员等。据悉，世界红门历史文化协会是由中共政协委员、共产党员尹国驹在2013年3月创办的犯罪集团。2018年2月，尹国驹声称计划创办红门安保公司，替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企维持安保。他还发行了红门加密货币，从事电子商务和创办侨民学校。文章说，事实上，这个集团暗地里在世界各地从事着贩毒、敲诈勒索、赌博诈骗、贩运人口等不法勾当。近年来，这个在马来西亚呼风唤雨的中共政协委员、共产党员尹国驹的恶势力影响引起了国际关注。2020年，美国财政部对他实施制裁，并揭穿他是中国最大犯罪集团之一 14K 的首脑。东航失事飞机从8000多米高空垂直坠落，令外界对事故原因产生强烈质疑。拥有26年飞行经验的美国资深飞机师高飞表示，公分飞行员被降职为副驾驶，不能排除情绪造成的安全隐患。高飞同几名机师分析认为，东航的飞行人员配置存在重大疑点。公开信息显示，失事飞机的机长32岁，飞行时间6709小时，而第一副驾驶张正平59岁，是五星机长，飞行时间长达32500小时。高飞表示，飞行时间不足7000小时的杨洪达已经是机长，而祖师爷级别的张正平却仍然是副驾驶，这一点有违常理。根据公开资料，张正平是东航云南公司屈指可数的老牌机师之一。张正平曾经带过的一名徒弟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在网传机组人员名单当中看到副驾驶张正平的名字，他感到意外又难过。在他眼中，拥有40年飞行经验的张正平是祖师爷级别的机师，带过的徒弟现在很多都是业内大佬。高飞说，除了管理层之外，飞行员能够拿到的最高级别就是局方委任检查员，该职位高于一般检查员，符合公分飞行员身份，如今被降职为副驾，从待遇上几乎一抹到底，张正平很可能内心会有情绪，这一点就是重要安全隐患，可能影响其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高飞透露，检查员、机长、教员和副驾驶的工资差别很大，甚至有几倍之多。环球旅讯2008年报道指，自2002年东航合并云南航空以来，东航总部和云南分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矛盾。云南航空曾经是中国最盈利的公司，机师待遇相当高，但并入东航之后，机师待遇骤降，引发原云南航空机师的强烈不满。高飞分析，张正平很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作为出头鸟被降职，从元老级的机长教员被降为副驾，其内心烦闷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另外，高飞提示说，在美国飞行员很容易跳槽，但在中国却受到严格限制，通常要面临巨额罚款。高飞强调说，对飞行员来讲，任何情绪波动都可能带来安全风险，因为会影响飞行员在飞行期间的注意力、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 飞行员的精神状态是事故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希望中共官方能够公布真实调查结果，回应外界质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一个多月，普京正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俄军伤亡惨重，乌克兰人对俄国怀有持久敌意，俄国经济面临多年衰退，欧洲加速弃用俄国能源，以及意外地让西方国家空前团结，美国和欧盟等多国协同对俄罗斯制裁等。美国财经传媒 CNBC 报道，这一场战争的后果之一是俄军在战争当中伤亡惨重。俄国国防部官员25号表示，迄今有1351名俄国士兵在战争当中阵亡，3825人受伤。不过北约组织一名资深官员上个礼拜估计，俄军遭到击毙的人数大约在8000至15000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10年战争阵亡的士兵。这场战争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很多乌克兰人将会对俄罗斯怀有长久的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初曾经说，我们不会原谅，不会忘记，我们将会惩罚这一场在我们土地上的战争犯下的凶残暴行。另外，由于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广泛制裁，国际金融协会上个礼拜预计，俄国经济今年将会萎缩 15%， 明年继续萎缩 3%。 这场战争亦都导致欧洲能源积极转型，希望戒除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已经停止北溪2号俄罗斯天然气管线的核准程序，欧盟宣布今年底之前将俄国天然气进口减少2/3，并尽快在2030年之前或者更早完全停止购买俄国化石燃料，而美国、澳洲都将会积极提供欧洲能源。另外，报道说专家认为普京可能预期入侵乌克兰会具有分裂西方阵营的效果，一些国家可能不同意制裁或者运送武器给乌克兰，但结果正好相反。Radio Russia 杂志的政治分析家和编辑部主任巴尔巴森表示，西方反制行动空前，超过任何人先前预期，团结远超俄罗斯人的准备，本质上它最终是经济战，将会摧毁俄国经济。习近平在2021年宣布要实现共同富裕之后，中国富人的资金从大陆外流的趋势正在增加，而从2019年香港爆发抗争以来，中国富人一直在度寻找其他地方来储存他们的财富。 CNBC 采访了新加坡的多间公司，这些公司正在帮助中国富人通过家族办公室结构将资产转移到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的业务是为富裕家庭进行投资和财富管理。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通常需要至少500万美元的资产。 CNBC 报道，会计和企业服务公司 Jenga 的创始人 Iris Xu 表示，在过去12个月里面，有关在新加坡设立家庭办公室的咨询在该公司翻了一倍，大多数咨询来自中国境内人士或者来自中国的移民。 Iris Xu 说，中国富人相信在中国有很多发财机会，但他们不确定将钱放在那里是否安全。他的客户当中大约有50个开设了家庭办公室，每个客户至少有1000万美元的资产。新加坡 Bay French Law 公司的管理人员 Ryan Lin 说，和家族办公室相关的新业务不成比例地来自中国客户。他说，很多中国客户已经将资产转移到香港，然后再转移到新加坡。这种趋势是在2019年香港爆发抗争之后开始的，当时很多中国人对资产安全有了重新思考。在北京当局打压教育行业和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之后，这个趋势在2021年加速了。霍士新闻2021年12月7号亦都曾经刊文说，中国富人阶层时不时地感到有必要向政府隐瞒钱财，而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引起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恐慌。文章说，富人采取了三种主要方法，更多地投资于离岸信托，将股份分散到绿色技术和外国公司，必要时雇用地下货币兑换商来转移资金，但这些方法当中每一种都有其固有的挑战。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